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今天我们就读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先把经节读过一次。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一开始我们原知道，其实所有的英文版本一开始的时候 For we know， 因此我们知道，因为有因此这两个字，这一段并不是独立的，乃是承接着保罗在第四章所说的所描绘的一幅图画。这几节呢是跟着前面的，保罗在介绍他自己是那新约的执事，用了很多的图像，为了让我们能够了解。在第四章他讲的很强的就是，我们这新约的执事是有宝贝在瓦器里，为要显明神那莫大的能力。接着这宝贝在瓦器的图像，保罗就继续发展，在四章十六节就告诉我们，有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外面的人虽然毁坏，里面的人却一天新是一天。上礼拜我们提到，这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中间交界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魂，所以在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的比喻里，种在我们这个人的魂经过一个圣化的过程，而慢慢的得着变化。外面的人说到我们这个人的老我，以身体为表显，我们原来的魂作为主要的支撑，而里面的人呢，以灵为主要的支撑，而变化过的魂成为表显。到了第五章前面这五节，保罗就继续用另外两个图像，一个叫做地上的帐篷，一个叫做天上的房屋。在外面的人里面的人比喻，种在我们这个人的魂经过更新而被变化，讲到一个圣化的过程。而第五章这五节呢，就讲到最后身体得赎的过程。地上的帐篷就是我们这外面的身体，或者保罗称为属魂的身体。而天上的房屋呢，是指耶稣再来之后我们的身体得赎，那个属灵的身体。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再来慢慢读。我们原知道，知道这个词的希腊文是 oida， 不是经过学习而知道的，而是我们里面有个主观的认知，就是连于我们直觉而来的认知。这原来是每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一段时间之后，慢慢里面就有这么一个主观的认知。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四章快结束的时候，保罗鼓励我们，今天我们面临的各样难处都是自战自清的苦楚，唯要得着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此保罗要我们不要顾念所看见的，要顾念所看不见的，不要顾念那暂时的，要顾念那永远的。暂时的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地上的帐篷，帐篷不是永远居留之所，只是我们在地上寄居的时候一个临时的住处。因着神的许可，借着各样的环境，让我们外面的身体慢慢的朽坏，可是呢，我们里面都有一个确定的知道，当我地上的帐篷，我外面的身体若被拆毁了，我们一定会得着那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帐篷是过渡时期暂时借住的地方， 而那永存的房屋，就是我们将来那属灵的身体，是永远的，那才是我们灵魂真正将来要居住的地方。一个是地上的，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暂时的，一个是永远的，一个是经由你的父母由地上元素所组成的身体，而天上永存的房屋呢，不是人手所造的，是神所造的，源头也不一样。神的计划非常的有智慧。当我们还在地上帐篷的时候，神让我们经历各样的环境，让我们的魂慢慢的成圣，而在这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地上的帐篷却会一天一天的毁坏，一天一天的被拆毁，直到有一天我们魂的圣化的过程结束，我们睡了，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那时候我们的魂成圣变化的工作已经完成，魂不再成为灵的阻碍，那时候神就可以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身体，就是天上那永存的房屋。对保罗而言，这是在他直觉里面、主观里面他很确定知道的。如果我们也学习保罗，经常顾念那看不见的，经常顾念那永远的，我们也会有这么一个主观的认识。接着第二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今天还在地上，我们还穿着这地上的帐篷，因此保罗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和合版翻成叹息这个词不够原文强烈，原文它不只是叹息，而是 groan 呻吟。为什么呻吟呢？因为知道将来有一个更好的，因此深深的想望得着那从天上来的房屋，深深的盼望今天就能得着那属灵的身体，有那个就好像穿上衣服。保罗用了另外一个比喻，天上那永存的房屋就是一件美丽的衣服，我们将来一定要穿上。今天这地上的帐篷因着逐渐的被拆毁，已经百孔千疮，以至于经常觉得我们是赤身的，赤身肉体其实就是羞耻。当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吃了那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他们眼睛明亮了，眼睛明亮之后，他们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是赤身肉体的，因此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了衣服。而神来找人，知道这无花果树的衣服是没有办法持久的，因此神就宰了羊羔，用羊皮给人做衣服，说出有一天他要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那赎罪的羔羊，而耶稣基督的义就成为我们的遮盖，好叫我们不赤身肉体。保罗很清楚，当我们还在地上帐篷居住的时候，或多或少我们的感觉都是赤身肉体，因此他深深的盼望能够早日穿上那天上的房屋。保罗这里提出两个观念非常的有意思，当我们还在地上帐篷的时候，一个我们要叹息，另外一个我们觉得是赤身肉体。叹息是因为当我们还在地上帐篷的时候，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完全彰显出来，而我们也受了各式各样的辖制。在罗马书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那边讲到身体得赎的经节当中，保罗也是一样用叹息这个词，并且用了好几次。他先说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叹息，什么叹息呢？因为叹息神的种子还没有显出来，以至于所有受造之物都落在败坏的辖制里，没有办法享受神儿女荣耀的自由。而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圣徒也是在叹息，盼望能够完全得着神儿子的名分，我们的身体能够得赎。万物在叹息，我们也在叹息，圣灵呢也在为我们叹息。尤其当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圣灵用那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在地上帐篷居住的一个特点就是叹息呻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一样的感觉吗？ 还是你一直觉得你的帐篷很好，经常在你的帐篷上修修补补，要把一个平凡的帐篷做成顶级一流的高级帐篷。如果你还在忙着装饰你的帐篷，你大概就不太会体会什么叫做叹息。终有一天你要发觉这个是暂时的。不仅如此，保罗第二个感觉是赤身肉体。赤身肉体总是羞耻的，因着地上帐篷慢慢的毁坏，因着地上的帐篷还连于那未变化过的魂，以至于经常让我们觉得羞耻。临终愿意来跟随神，很多时候我们的魂跟不上，以至于在我们身体产生出一些羞耻。不光是我们如此，保罗也是一样，当他还在地上帐篷的时候，他就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他把这观念比成穿上衣服，就像保罗在林前15:52-53那边所说的，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那时候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时间到了。接下来53，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原文的变成是穿上，也就是我们这必朽坏的要穿上那不朽坏的，这必死的要穿上那不死的。当我们还住在地上帐篷的时候，保罗深切地知道这是叹息的一生，甚至于有时候让你觉得赤身肉体羞耻的一生。因此保罗渴望穿上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接着第4，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在这里保罗带出地上帐篷第3特点，就是叹息劳苦。这是劳苦的一生，在这叹息劳苦的一生当中，我们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因为我们今天还在寄居的过程中，地上帐篷虽然逐渐的被拆毁，虽然让我们叹息，虽然让我们有时候觉得羞耻，但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劳苦。但在劳苦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有一个盼望，盼望能够穿上那个天上永存的房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这地上的帐篷它是必死的，因此我们劳苦的过程当中，我们心中满有盼望，有一天这必死的地上的帐篷一定会被生命吞灭，而换成那天上永存的房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还保爱你这地上的帐篷？保罗告诉我们，在地上帐篷有4特性，是赤身肉体的，是经常叹息的，是经常劳苦的，还是必死的。但保罗有一个确定的把握，当他脱下地上帐篷的时候，他就能够穿上天上永存的房屋，这必死的要被生命吞灭。保罗为什么有这样的把握呢？重点是在第5，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培植这个词不好翻，它可以翻成建造、建构、培养、构成。也就是说，在我们人生命的过程当中，神一直在培植我们，他用他神圣的成分一直加到我们身上，让我们这个人慢慢的被神圣的生命所架构、所组成。那保罗为什么有把握他脱下地上帐篷就一定能够穿上天上永存的房屋呢？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做凭据就是做词的意思。在古代里面，邻国为了确保永久的和平，经常会把自己的太子送到隔壁的国家做人质。其实神也是一样，在我们相信蒙恩得救的时候，神就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做职，或者说做灵职，或者说做凭据，这就保证我们将来有一天身体要得赎，有一天我们要穿上那天上永存的房屋。而这个职不只是 的凭据，更是一个预尝。在今天为人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预尝将来那天上永远的荣耀。因为在我们地上人生的过程当中，神培植我们，把神圣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生命可以长大。随着生命的长大，我们的魂被变化，我们的灵就越来越能够影响我们的魂，我们也就越来越多预尝将来我们所要得着的荣耀。直到有一天耶稣再来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像他。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就宝贝我们里面的灵，它是一个预尝，它是一个凭据，能够帮助我们在地上帐篷着叹息劳苦的一生，满了属天的盼望。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永远的福分，帮助我们定睛在那永远的事物，也帮助我们今天在每天的生活中愿意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知道这地上的帐篷是暂时的，天上那永存的房屋才是真正值得让我们出代价去追求的。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